舒华见文林面如土色，周身乱抖，忍不住走进床前，伸手一摸，头脸冰冷，双目紧闭，知其痛苦太甚。回顾狄大娘正忙着取水，除两小弟兄外，只云香一人在侧，忙喊云香快到上房去取醒酒药来。大娘已把温热水端过，并搅了一把热手中，舒华随手接过，先用手中把文林面上的汗擦干，想等药来灌服。忽听文林昏迷中喊了一声表子，心方一酸，猛想起身是寡居，虽然彼此心计无亏，终有嫌疑，莫奈何叹了口气，凄然叹道：皇儿，你取醒酒丸来，快与先生服下。沈黄和文林亲如父子，见他如此惨痛，早急得热泪交流，闻言应诺，云香药也取到。沈黄将药接过，刚灌下去，忽见老仆张父赶进，说：适才有一小和尚拿了一丸丹药，说奉师父之命，知道周老师今夜毒发病重，事前再如饮酒，痛苦更甚，为此送他一丸丹药，服后即可止痛。只是元气受伤，暂时虽难复原，明日周中却可减去许多痛苦。问他庙在何处，师父何人，也未回答，放下药丸便自走去。舒华虽不知对方来历，因见文林自从喊了一声表子，病势越重，气如游丝，忙命沈黄接过，到手一看，那丹药色如青莲，清香扑鼻，知有灵效，连忙塞向文林口内，亲自取水灌下，哀声说道：先夫早亡，周老师本是至亲至友，这几年来蒙他尽心照应，教化皇儿，才得支持这份门户，就是此次中毒也由皇儿而起，我已无法报恩，如有差池，岂非终身之恨。说时泪随声下，正在伤心，忽听文林又低唤了一声表子，舒华走过一看，面色已然好转，身上抖颤见指，心中一喜，唯恐文林初醒神志不清，口没遮拦，只得嘱咐沈黄一卧书房静心照看。狄大娘说：小相公怕服侍不来老师，不如由龙子在此服侍的好。舒华立言：皇儿如无周老师，哪有今日，就不会也应尽心，执意不肯，最后才把两小弟兄一同安置书房服侍先生。舒华大娘才行走出，刚一出门，忽听文林昏睡中喊了一声玉子，跟着叹息了一声，底下便说起赤羽，听不甚真。玉乃舒华乳名，二人又时常在一起游玩，文林每呼舒华玉子，舒华见他行诸梦寐，知其痛苦已深，心中好生难过，为防被人闻之生出嫌疑，控自忧急无可奈何，回到房中一夜无眠，恐文林梦中吐露心事，以后不便再见。天明后正要命人往探，爱子沈黄忽然跑进，舒华见他面带喜容，才放了心，忙问老师病体如何。沈黄答说服药之后说了几句梦话，不久清醒，只知酒醉毒发，人便昏倒失了知觉，别的全不知道。舒华知文林机警谨慎，用情虽深，却能以理自防，此事托辞，心中伤感，随问沈黄老师尚未复原，为何不在书房守候。沈黄答说老师因而动身在即，知娘爱儿，特令人内和娘多谈些时，请问有无话说。舒华闻之，龙子清早便被简兵如唤去，文林孤身一人卧病书房之内，心甚悬念，本令沈黄仍回书房陪奉老师，沈黄因母子就要分别，如误情因，依恋不舍，先见母亲不住流泪，已甚伤感，当时惜别所致，再三劝解仍是无用，后来看出尚有隐情，再三盘问，舒华自不肯明言少年经过。沈黄见娘不说，由此便留了意，这且不提。时光一过，晃眼便是下午，沈家富有，又经文林细心调度，行装用具事前开有清单，早命下人置办停当。龙子由早起出门，一直未回，眼看天近黄昏，尚无音讯， 淑华母子方以为一人侍卫办完，还要改期，龙子忽然飞跑进来，说：“奉贤老师之命，请皇帝同周老师这就上船。”淑华微一寻思，便拉了狄大娘同往书房走去，因事前未曾命人送信，走到门外，闻得文林呻吟之声。沈黄、龙子已先赶往送信，文林呻吟立止，入内一看，就这一夜之间，人已面如黄蜡，形容消瘦，望着淑华，满脸感激之容。淑华见状，忍不住一阵心酸，强忍痛泪说道：“表弟病体未愈，本部一遇劳动，无如所中奇毒飞玉简老师医起不能痊愈，而表弟心坚金石，固执性情我所深知。魏王人身是寡居，无法慰问，仔细盘算，只得任凭表弟带了皇儿一同上路。你我骨肉患难之交，又是至亲，深情大德，终身敏感，所望日常保重，等皇儿内功学成，不负表弟对他后期早日谋于功名，莫为皇儿误了前途，是为王人母子终身抱恨，便心安了。”文林闻言面带喜容答道：“表子圣意官垂，小弟永世不忘，皇儿有我一路，绝不妨事，所望随时保重，勿以远人为念。方才简老师命龙子来命起身，行李早已发到船上，如对皇儿无实话说，我就要告辞了。”文林昨夜原是和叶儿卧，说完便要起身。淑华忙劝道：“表弟病中体弱，还是命人抬去吧。”文林笑答：“此时酸痛极致，锦人有些疲倦，此去江边不远，况有龙子下人同行，足可无碍。”淑华不听，仍劝道：“表弟素日听我的话，何必非要不行，使人心中不安呢？”文林见淑华面带愁急，不忍服役，笑答：“小弟原想借着皇儿此行，日后向机求简老师代为引进到别位艺人门下，如其稍微受苦，便觉难耐，恐简老师笑我文弱，本意不行前往，表子既是这等关切，小弟遵命就是。”淑华已命人去雇轿马，狄大娘少不得也向文林慰问了几句，双方都有着满腹心情，一时无法出口。一会轿马雇好，两小弟兄便上前扶了文林下床，然后一同起身上轿。淑华和狄大娘一直送到门外，互相叮咛，忍泪而别。龙子另有去处，送到船上，简冰如尚未到来，候了一会不见回转。龙子因天明前便须赶往温泉峡拜师，又恋着母亲，急欲赶回，便自走去。沈黄和龙子十分投缘，别时再三嘱咐，请其寻到简师仍回船来，等到开船再行分别。龙子也舍不得沈黄，说好回时就便再来话别，不料一去不回。师徒二人坐在船上，后到吃完晚饭，简冰如人还未到，文林连日看出淑华心情，大为欣慰，因知此生无缘重聚，试念已灰，顿起求道之想，欲求简冰如将来代为引进，为事成敬，忍受痛苦，周中坐后不肯就卧。沈黄更不必说，到了子夜，文林知沈黄连日不曾睡好，恐其劳倦，劝令稍睡，等简师到来再行唤醒。沈黄不肯，理说第一天拜师不应失礼，便等天亮也无妨碍，倒是老师病体未全，理应安卧。天已深夜，便简老师也无见怪之理。当师徒二人互相劝说之时，忽听江岸上有人行动，向窗探头往外一看，月明如昼，一片清光，江流千里，滩声浩浩，岸上沙明如雪，林木萧森，枝叶扶疏，青阴在地，本是静荡荡的，夜景幽绝。泊舟左近，只有四五户人家和一座小庙，相隔约在十余丈远近。忽由对面松林中走出两人，沈黄毕竟年幼，因在船中酒后心焦，急于拜师，以为静夜无人，必是简冰如寻来，才见人影，还未看真，便连喊了两声简老师。文林起初也当冰如寻来，即见当头一人是个身材高大的壮汉， 腰间挂有兵器，心中一动，忙嘱沈黄住口，看清再说。话未说完，第二人相继走出，是个中年道士，背插单剑，行动极快，看那来意。四往小庙走去，因听沈黄一喊，忽然改朝船上走来。文林师徒因这两人不曾见过，起初也料是冰如的朋友，极致走近，刚看出那壮汉貌相凶恶，道人的服装神情也颇觉诧异。忽听壮汉对道人道：“吕法师，你说这娃儿声音与寻常不同，是个好资质，莫非这远的路还带一个累赘走吗？”道人笑答：“你哪知道，这娃儿声红而轻，带有刚劲之声，听他极寒老师十九练过武功，带在路上，怎会是个累赘呢？”沈黄闻言还未在意，文林已听出来意不善，心中一惊，来人已纵身一跃到了船上。沈黄年幼无知，又未辨明对方语意，见那停舟之处离岸约有两丈以上，跳板已撤，来人将边纵身一跃便到船上，连点声音俱无。少年好奇，只觉对方本领惊人，心中愈羡，又误认是简冰如的朋友，毫不寻思，匆匆往船头上跑去。见面不等对方开口，笑道：“二位尊客，可是来寻家事的吗？”来人原是川江巨盗，寻江夜叉补天龙和青衣江长松关主，恶道赛纯阳吕凌风，因在嘉陵江上结义行舟，舟中是个清官遗属，母女三人扶书回籍，被补天龙看中二女貌美，意欲把人掳走，遭义侠士将恶道打败，带去的党羽六人全被杀死。补天龙总算见机，仗着精通水性，乘隙入江逃走，问出侠士名叫许元通，乃东川三侠之一，另二人一名李元化，一名吴元志，曾拜一人为师，剑术武功无不惊人，知非敌手。想起三侠威名，只有恶道吕凌风的师兄铁行脚姚昌能敌，连夜赶往青衣江长松关求援，不料人已他往。后来访出铁行脚前四年为了一世灰心，已然洗手，独个儿隐居川东小三峡中温泉峡小庙之内。心仪恶道也在当地辗转寻来，到时天已入夜，因知铁行脚性情古怪，以前虽是绿林中人，颇喜劫富济贫，自归佛门便吃长斋，平生未犯淫过，唯恐庙中清苦，想在镇上吃饱再往求助。事有凑巧，还未吃完，恶道吕凌风忽由门外走过，双方不期而遇，自是欣喜，连忙赶出唤住，同回镇殿痛饮。原来恶道和铁行脚当初虽同师兄弟，但是彼此性情行为多不相同，尤其铁行脚改归佛门以后，换了法名，隐居当地小庙庇护清修，除了吕凌风上念同胞之意，许其上门而外，谁都不见。吕凌风新进也和补天龙一样，为东川三峡中的李元化所败，身受重伤，调养三月未得痊愈，立誓报仇，来向铁行脚求助，到时天晚欲往镇上买醉，吃饱再去。说完前世，忽一商量，因铁行脚性情古怪，不通商量，就此前往，未必能够见到。补天龙是有采花而起，更是无望。后来商定在附近殿中住下，到了深夜，乘起诵经夜课未完之时，冷不防越墙而入，先把人见到再说，如若固执不允，索性赶往秦岭，寻一前辈一人出山相助。后到子夜，一同起身，正由庙旁松林绕出，忽见江边小船上幼童高呼。恶道吕凌风听出雨声轻红，跟踪寻来，这时一见沈黄貌相英秀，二目有神，越发中意，接口笑道：“我不是你师父朋友，见你灵秀可爱，如肯拜我为师，福缘不小，准比你那师父强得多，你如心愿，当时就随我走。”话未说完，沈黄看出恶道一张马脸，目射凶光，口角时带狞笑，同来壮汉额横着一条二指宽的刀痕，一脸横肉，貌更丑恶，由不得心生烦厌， 闻言怒道：“你是哪庙的道士？我又不认得你，深更半夜到我船上，既非我师父的朋友，趁早快走，免遭无趣。你也配收我做徒弟吗？”说时，文林也自伏病走出，看出来人不是善良之辈，唯恐沈黄将他激怒，方要拦阻。话已出口，恶道闻言并不动怒，狞笑道：“你这娃儿怎不识抬举，想找苦吃吗？